所以在医学史上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不知道，就是谁会知道，在与摩西写这个立位记的时候，谁会晓得这些事情？你以色列人根本不会晓得这些事情的，他们只要顺服神就好，神老早给他们加上了保护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七天是不洁净，所以什么东西不可以碰，一碰就不洁净。但是呢，过了七天以后，那么就再待33天，家居33天就是隔离，和所有人都隔离。那么不光如此，因着隔离的缘故，慢慢他当然就很充分的休息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的坐月子。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坐月子？要坐一个月的时候，一个月不可以下床呢？这个道理一样的道理。为什么中国人是绝对不可以用手洗，用这个衣服用水来洗呢？因为你知道，从前中国也好，这个因为卫生条件不够好，所以这个水当然不够卫生嘛，所以当然这个都有关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看见说，很明显的，根据旧约，每一个犹太的妈妈，每一次坐月子不是30天，是40天。那不光如此，如果生女儿的话，是80天。那现在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儿呢，无论如何就是重量来讲赶不上男的，还有呢，有很多地方这个总是弱一点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妈妈小心的话，所以你看见圣经说，如果是女的话呢，就是60天，一共是88天。所以这个就是描，这就写给，就很自然就给我们知道，整个犹太家庭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历史。所以满了接近的日子呢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，就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那么一只雏鸽或者一只斑鸠或是罪孽，就带着会幕门口就交给祭司。那么到那个时候呢，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的血缘就洁净了，那就洁净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家有生理常识的话，你就知道的的确确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这是每一个家庭里面，只要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你看见母亲一定经过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虽然这个家是温暖的家，这个家带有生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所以你看你母亲需要经过生产的苦难，而生产的苦难里面就包括这个所谓的产血，就 purify the blood of her purify。 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到了40天或者80天满了以后，他就完全洁净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不是说做父亲就不洁净，都是罪人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很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不洁净的话，是礼仪上的，而且短时的，是到时候呢，你看，所以在这里不是说男的怎么样，女的怎么样。那么很多人呢，就根据这些圣经，以为说，这个好像这，如果你用污秽这个字的话，那么这就太沉重了，是不是？等到我们读到第15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你讲到这个女的每个月的时候经过一段日子，好像是讲女的，但你前面讲漏证的是讲男的，所以这是完全是平衡的。所以这里不是谁比谁更接近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很可惜，有很多人读圣经是用这些，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就觉得男的跟女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没有，在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思想，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。所以这些呢，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这里所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第12章呢，就讲到家里的情形。到13章以后，那么尤其13章、14章，那么这个时候用另外一个图画，那就讲了一般的人，那么就讲了大麻风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大麻风最悲哀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第45节，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的衣服要撕裂，他的蓬头散发，蒙着上唇，因为他嘴唇都烂掉了，要蒙着上唇，然后喊叫说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，他即使不洁净，就是独居营外。弟兄姊妹，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描写能够比一个长大麻风更能够描写一个罪人。 所以就是以色列人，他如果要知道什么是罪，他如果真的要知道罪有多可怕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个就是应该这个圣经用两张圣经来形容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叫大麻风，然后叫大麻风在洁净以后应该怎样怎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长大，但长大麻风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，他活着才不如死的，他根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那个痛苦是隔绝的痛苦，他就活在这个地上，好像不活在这个地上，他明明在以色列中间，他却是在营外，他好像能喊出这个人名字那个人名字，结果呢他是独居营外，而且呢他远远的就要把衣服撕裂，要蓬头散发，要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，不洁净，千万不要靠近，千万不要靠近我。那么更严重就是后来犹太人呢把这个东西还当作个律法，那个有拉比说他就要看见个叫大麻风，他就用那个鸡蛋丢他，丢大了叫他不会靠近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就在这种背景底下，你才知道说主耶稣说我愿意你接近了吧，我们的主不止摸着他，你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两个不接近，就两个不能接近的。你看见所有的拉比，所有的犹太人就要分开，要离开，要让出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长大麻风的。当然今天我们看不见，在美国看不见长大麻风，这跟医药有关系，因为曾经一度在美国也有两个社区是长大麻风，现在全部关掉了，因为没有人了。但是全世界到现在还有1500万人是长大麻风的。所以你能够想象到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你看见主碰见长大麻风，主医治他们，你就晓得长大麻风的人是个什么样的，长大麻风那个病是个什么样的病。当然是一种皮肤病，但这种皮肤是最可怕的皮肤病，最能够形容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是不洁净，怎样是不洁净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是不洁净的，每个人都怕传染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很简单的，你知道在美国很势利啊，你只要一得感冒，你说你不来公司，最好你也不要来，对不对？你来你把感冒传给大家。那么就怎么大家也是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，在儿童妈妈也很紧张啊，你看见吗，你这如果一个小朋友得感冒怎么样，那么这个做妈妈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啊，如果妈妈不知道怎么做，其他做妈妈就紧张起来了，一样的道理。就是所以你看见吗，长大麻风就是我不接近了，不接远远的时候我不接，还要蒙上唇，非常的可怜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讲不洁净，如果第一十一章的不洁净是食物的，然后第十二章是家庭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同样是以色列人，但有人却是在营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罪人，因为他就是不洁净。那么一个不洁净的人大概什么样，一个长大麻风的大概怎么样，我稍微形容给大家看，大概这样啊，大概这样子。那我现在等于是翻译了，因为我自己没有看过，那我没有投手的知识，不过呢我就根据我所知道的告诉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下面的圣经。他的一个长大麻风，一个人长大麻风，第一个你发现就是你自己皮肤。那么皮肤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小，是个红斑点，没有多久以后呢这个红斑点慢慢就大了，而且没有多久就变成红白的，而且后来亮亮的，而且好像带鳞片一样啊，就是几张鳞片这样。那没有多久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灾病呢就可以整个的一块块的就扩散到，它最可怕是扩散，所以你再不下去就是扩散，好像癌细胞扩散一样。如果你看见了，如果一个东西定在一个地方的话，它就可以不扩散，知道就好了。明白吗？现在也是一样，现在你癌细胞只要定在一个地方，这个人就是好，这个不是说他从来不是很完全好，但起码他不扩散。那这个大麻风最可怕的就是扩散，癌症最可怕的就是扩散，最可怕的就是扩散。所以下面你就发现说，这个长大麻风这个病呢，不是光是皮肤病，不是的，它不是癣，也不是火斑，也不是白结，也不是火毒，这些都不是。所以上面告诉你说，现在你要知道它这个比这些都深得多。那当然最怕最可怕是扩散，所以现在呢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这个要扩散到全身， 而且慢慢头发就掉，毛发就开始掉，起头是头发，还有呢，慢慢睫毛也掉了，然后慢慢越来越不行了，以后这个手指甲慢慢开始掉，手指甲掉了以后呢，脚趾甲也慢慢开始掉，也慢慢就烂掉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手指的关节呢，就慢慢开始腐烂，慢慢开始腐烂，然后慢慢一节一节的就不见了。那么手是这样，脚也这样。那么这个牙床呢，因为这个慢慢就开始收缩，一收缩的时候呢，这个就装不住牙齿，所以牙齿一个个也就掉下来。那么然后呢，慢慢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你就看见慢慢就跑到脸部来，脸部来的最可怕就是慢慢的鼻子就不见了。然后呢，甚至最后呢，眼睛就也慢慢开始腐烂，所以整个人慢慢就这样一直到死，一直这样就走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长大麻风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看今天你怎么着长大麻风的。所以呢，现在你要小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从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长大麻风，就怎么知道一个人接近还是不接近。那么从第十三章的形容里面呢，我想把它综合一下，很清楚，就是表面上来讲，他好像皮肤病的，尤其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？那尤其为什么他说关七天呢？很清楚，因为早期这个大麻风发病的时候，常常跟出疹子很类似，但是呢，你出疹子过了七天以后，你叫它不是，是疹子而已。但是呢，如果是长大麻风的就不一样，所以要七天，要两个七天，这个才能看得出来，所以这个隔离就变成很重要了，所以明白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隔离就变得非常重要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第二节，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，长了癣，或长了火斑，在他肉皮上就成大麻风的灾病。那么这个不表示是一定是有，但是有了这个时候呢，就给你一个怀疑，就是可能你是有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大祭司他不是医生啊，他不会医治这些，真正医治的那是神自己，真正医治大麻风呢，是我们主来到地上。你看见吗？所有的祭司只是报告你坏消息。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看医生？这些医生呢，他只会给你坏消息，他会给你，他能医就好了。他如果不能医的话，就像大麻风一样，他只告诉你有没有大麻风，还没有大麻风，如此而已。你只要让大师亲自去看就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你看呢，第三点，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疾病，若灾病的毛已经变白。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，所以如果长大麻风的话，那个灾病一定比皮要深的，跟那个颜色不一样。所以等到你慢慢开始有白毛长出来了，那你就知道这个是坏了，这个不是个好现象。那么生于肉上的皮，这便是长大麻风的灾病，祭司要查看它，定它为不洁净。那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定它为不洁净。那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，现象不生于皮，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，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走七天。那么第七天呢，祭司要查看它，若看灾病止住了，没有在皮上发散，所以你看这个特点：第一，它是生的；第二，它还会不会发散？只要是这种要命的病，就这等于是要命的嘛，只要要命的病一定是要扩散的，如果你把它定在一个地方，它就不会动。然后呢，若灾病发暗，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，即使要定它为洁净。原来是癣，那人就要洗衣服，就得了一个洁净，就完了。它不过是长癣而已，它不是这个，明白吗？但他为了得洁净，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，显若在皮上发散开了，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祭司要查看显若在皮上发散，就要定他为不洁净，是大麻风。所以是不是大麻风？两个点：第一个， 这个病是隐藏的，这个病是深入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。你看我们的罪它的特点就是它的隐藏，它深入，你表面看不出来，你表面知道这个人长血，你表面知道这个人长白结，就神知道他长什么东西，因为那个罪比这甚至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最肮脏龌龊的地方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他是罪的话，如果是长大麻木，他真的像癌症一样，他会赶快犯的。你看你把他定住就好了，但不他会到处乱跑的，你只要一发散，你都是长大麻木。所以这个是你怎么看的长大麻木。所以下面呢，如果你读下去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呢，这里好几段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大麻风？刚才是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九八节第一段，第九节又是一段，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，就要将它带到祭司面前，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结。那前面只讲长结子，结子是肿的意思，但是这里讲的白结子，它肿的是白的一块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下面呢有一段，从第九节到第十六、十七节就告诉你怎么断定。然后第十八节，人若在皮肉上长疮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到长疮是一种可能，还有可能疮上面可能就是大麻风。那么下面呢要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一起再去看。二十四节，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，火毒的瘀肉，或是火斑，或是白中带红的，或是全白的，等等，你看看你就知道了。那么下面你就知道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两个原则：第一个，它一定深，比皮要深；第二个，它一定是扩散，一定是扩散，这是两个特点。然后二十九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长在头上，长在头上可能头疥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头皮啊之类的东西，但这里不是。这里你看见有的可能是头疥，那你有的可能不是，那可能就长大麻风。那么三十八节呢，男的无论男女，皮肉上若起了火斑，就是白火斑，那又怎样怎样。然后所以呢，到了四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头发掉了，那是秃头，秃头还是接近的，这个你不要紧张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秃头若上面再有什么东西，这就麻烦了。那么还有他说呢，他顶前呢，如果掉了头发，他不过是顶头秃，还是很接近的。你要翻译的人是山东人，所以讲的话都是山东话。那么这个还有这个顶门秃，那么还是接近的。那么好了，那这样的话，下面你要看到底有没有长大麻风等等等等。所以就是呢，这个整个的就是告诉你到底怎么样发现一个人身上大麻风的。所以归根起来呢，长大麻风为什么能代表我们是个罪人？第一，他开始好像什么都没有；第二，在刚刚开始头一个阶段一点痛也不疼，你所以没有感觉；第三，他很慢慢在那长；第四，他呢这个他好像好了一会儿他又来了，起头你觉得好了，哎你问我没有这个病，结果他又回来，他有。然后呢，他这个病有个特点，就是叫你的五官呢变麻痹了，就是感觉不是那么敏锐，所以呢，你就不会觉得你是什么脚趾甲掉了、手指甲掉，你不觉得脚趾甲已经断了，你不知道。那么甚至于那个有个关节地方你掉下来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没有感觉的，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它是慢慢的。这个枯萎，这个人肌肉慢慢枯萎，最可怕的就是整个人就像变形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他给人那个感觉，就是给人样子是叫 repulsive， 就是叫人觉得不能接受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个人一看了就很可怕的样子。所以你远远一看他是罪人，远远一看他是个让长大麻风。所以你如果明白了这些，你再来读四福音，你看见我们主看见了长大麻风，如果是犹太人，他用蛋鸡蛋来丢他，因为他们都告诉你怎么对付这些，你看越远越好。但是我们的主，这个主说我愿意，然后他愿意，他可以隔空喊话就可以了。我们的主，你记不记得他医治了大臣的儿子，就是隔空喊话的，他人根本在哪里啊？他人根本在迦拿。他的儿子病就好了，不是吗？ 所以不是每次医治好都要接触才行，不一定每次按手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主要隔空喊话太容易了，你接近了吧，一句话他就接近了，没有的，我们的主伸手过去按他。所以现在有个危险，要么两个人通通不接近，要么两个人通通接近。所以你从这个对比里面你就会看得出来，这个利未记所给我们形容是怎样，这是怎么样的一回事。所以这个整个这种不洁净的情形，你看用整篇的给我们看见许多的罪都是这样，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有的是撒撒谎而已，有的这个那个你都看不出来。今天你在报上登了这个人这个病，那个人那个病，那个人那个病，后来表面上都如此，但就是你知道说只有神知道那个病比不了神的多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长大麻风，我们就是这样的罪人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这第十三章最重要的点。不过在结束以前呢，他不止告诉我们说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，很多的衣服也长大麻风，染了大麻风灾病衣服，无论是这样这样这样。所以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，人会长大麻风，我们的衣服也会长大。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今天很大很大的一个启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穿衣服代表什么？穿衣服我们今天说是遮盖的错，但穿衣服也是表现一个人。为什么有人要这样穿，为什么要那样穿？弟兄姊妹，是你来决定的，你要你自己身体要有多少的遮盖是你来决定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人能影响你的。但是问题就是在神的眼光中来说，有的衣服就像长大麻风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感动。圣灵能告诉你说，这个太短了，这件可能不合适，那件可能更合适，这件很好但太显目，你今天一来大家都看见你的衣服，别人都看不见了。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今天人要看见是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活的魂。亚当的特点就是他必须是活的魂。人最宝贵的地方给人看见什么？给人看见他的 personality， 给人看见他里面那个人。所以最要紧的给我们看见一个人，那外面的衣服不过是加上去的，但是外面的衣服常常是表现你这个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许多时候因为这个人长大麻风，他自自然然他穿的衣服就沾染了大麻风。所以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定别人对什么是长大麻风，什么是长大麻风。那今天圣灵做这个工作，那么就可以决定说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不止我们是罪人，连我们穿衣服，衣服是外面的东西，我们不过好像是我们不过是衣架一样，表面上是衣架不错，就讲那个脑筋，但是每次你穿衣服，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。你看，你不管你怎么穿，你的目的要表现这个人，你要告诉你要引起多少人的注意，你要引世界多少人的喝彩，你要引起多少人的注目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。所以这件事是深的，这个不是皮的。你看你们这个东西比这个皮还要深。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。那第四十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如果一个人接近以后他该怎么做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人接近到第十四章以后，圣经告诉怎么说呢？一个人大祭司，一个人接近以后呢，就要吩咐人为求接近的人拿两只接近的火鸟。那我现在问大家，这什么祭？圣经没有说素祭啊，但后面有了，后面有这个香柏木、朱红色线，还有牛膝草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读这一段，你如果前面你读了这个利未记，你就知道了，那到底五个记哪个记的圣经没有讲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为着罪，为着这个大麻风的洁净，你看见呢，神好像做了一件新的事情一样。你说不上是赎罪记，你也说不上是赎愆记，但后面你就知道，一开始你搞不清楚， 对不对？你讲这个你搞不清楚，你后面过了几天以后你就知道，那后面我们知道说有什么计什么计就来了，那是后面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问着要接近，现在你可以回家了，你可以回到家里了，只要你回到家里，你只要两只鸟就可以，然后把这些东西献给人就可以。那么现在你读圣经，你没办法给他叫什么计叫不出来的，所以这是第一点要很记得。第二点，为什么两只鸟？当然一只鸟呢，你看见是要把它杀了死了，但是还有一只鸟呢是活的。那这个只能要记得所有长大马蜂的人，你说它是活的它是活的，你说死它是死的，所以到底是死的那只鸟呢还是活的那只鸟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，今天如果它得接近了，这一定是主做的事。所以这里的一只鸟代表死，另外一只鸟代表复活，所以最后就让它飞走了。它起头就拿那个，就不是这个鸟不是流了血吗？然后就让活的鸟，还有牛膝草，还有呢香柏木，还有呢就是朱红色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罗门讲到这个宇宙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从香柏木一直讲到牛膝草，是明白吗？我们是罪人。等到我们得洁净的时候，你看见今天我们洁净的礼是怎么样的礼？这要怎么做呢？你看见好，这你看见没？在这里，弟兄姊妹，好像整个宇宙都摆在这里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要沾在鸟的血里面，然后把那鸟就飞走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洁净的人，乃从死里复活。明白吗？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用那个长大麻风求洁净的身上撒七次，就定他为洁净。好了，现在他就可以回家了。不过他回家，他可以剃去毛发，用水洗净，就洁净了，然后可以进营。进营，你叫他本来在营外嘛，现在可以进营，当然就可以回家。回家是回家，不过他还得在他自己的帐篷外面再住七天。这个也等观察期了，再住七天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把第七天就把头上所有的头发还有胡子啊眉毛全身的什么通剃了，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现在回家是不错，你还不能回神的家，你还不能回帐进帐幕，你还不能来到神面前。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呢，第八天还要做一件事。所以呢，第八天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公羊羔，还有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母羊羔，又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为数计一同取来。那你读下去的话，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羊呢？很简单，其中一只羊是赎千计，一只羊是赎罪计，一只羊是燔祭，还有后面是素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等到你要回家了，你接近了，现在呢你要回到神面，你要神的儿女聚在一起聚集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吗？燔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统统在里面，还有素祭统统在里面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下面讲这个祭是非常特别，你知道这个读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读这一段呢，你看啊，他这里特别讲了什么？你要有油一罗格，这个数据里面还带油，这个油一罗格。那么这个现在呢，别的都很平常啊，赎罪祭很平常，然后呢，数据后面都清楚了。那现在最要紧什么呢？最要紧就是说，这个被洁净的人呢，现在他有一个这个叫赎愆祭。这赎愆祭怎么做呢？当然就是把那个公羊羔呢宰于圣地 ，OK， 然后呢，第十四节，那么你宰完了以后，不是有血吗？还有呢，他这个摇祭的时候，不光是有这个赎愆祭的牛羊，赎愆祭的公羊，而且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？还有就是一箩个牛嘛，所以这个时候摇祭。所以做完摇祭以后，当然这个赎愆祭有血了，这个血结果怎么样呢？就抹在这个洁净的人的衣耳垂上，还有他的手的大拇指上，还有呢 他的脚在大拇指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读到现在你还记得吗？这普通人不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只有祭司承接圣职奉献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他血上才一个大耳垂，一个右耳垂，然后一个大拇指，一个大拇指，清楚得很。但是很稀奇啊，现在因为还一罗格的油做什么的？一罗格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祭司要把它看成左手。然后怎么办呢？这个左手他就沾一点油，就抹在他的右耳垂上，就抹在那个血上面。所以现在不只有血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油，明白吗？血代表十字架，油代表生命，血代表哥哥他，油代表五旬节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完全在这个人身上，还有大拇指，还有右拇指。就脚的大拇指上，所以这个实在说来，对于大祭司没有这样做的。大祭司抹血就完了，没有是在抹油的。还有，如果这个油没有用完的话，圣经怎么说？就把它倒在他的头上，然后这个人就全部洁净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就下面的其他的就是我们所知道什么燔祭了、赎罪祭了，还有素祭，那就是跟从前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这个讲到这个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人，你看有这么长的篇幅，然后现在郑重其事的一个人接近回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你不只看见十字架的工作，你也看见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就证明说，你不是洁净，而且你要长远洁净下去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主说，你平平安安回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十字架赦血赦免你，不要再犯罪，就圣灵能叫你不要再犯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一个蒙洁净的人，如果他自己知道，我今天主医治了我，我全部洁净了。结果你看见我今天所主为我所做是什么样的，今天你看主所做的是什么样的，我如果是罪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想到说这是主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何等的工作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给我们的托付也是何等的托付。不光是，所以一开始接近就应该奉献，一奉献，弟兄姊妹，不只是接不只是经历十字架的救赎，而且呢也接受十字架的交通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的耳朵被分别出来，我们单单的听他的话，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单单为主而活。弟兄姊妹，所有蒙接近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祷告。那在结束以前，我想我特别提起一点来，很有意思的，这个可能你们读这一段是最难懂的啊，最难懂的一段一节圣经，就是第十二节，第十三章十二节。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，长满了患的灾人的皮，据自己查看，从头到脚无处不有，都是大麻风，对不对？然后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热，若长满了大麻风，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，全身都变为白，他乃洁净的。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我读了这段圣经，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，我常常想说会不会他们翻译翻错了，所以一定要找很多的翻译本或者找原文的，什么都没有错，都是这样说的。还有我就翻了很多的书，我就怕我自己领会错了，结果都没有错，就像这里所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全身长大麻风，你怎么能说他是洁净的？那就表示从头到脚通通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为什么圣灵讲这句？为什么圣灵把这段放在里面？等到全身都变成白的时候，像血一样，全身都白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反而没有病了。为什么？就证明说他得了洁净了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罪人长大嘛，只是告诉我们是犯了罪了，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罪怎么得到洁净。但这个圣经给我们可以 这里一定什么？一定经过拣选，一定经过神的手他拣选的。你看见吗？稀不稀奇？就是一个人觉得我从头顶到脚底都是罪，你看他们得到拣选的。有的人像巴利赛人一样，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，你看他反而会得到拣选。真正觉得主啊可怜我，我根本抬也抬不起头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就蒙拣选的，稀不稀奇？所以反而从头顶到脚尖，他看见自己是罪人，他就需要知道有一个罪人有救主，他也知道说他们与他人病入膏肓，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，稀奇的他居然蒙拣选的。所以这才是后面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我要以一段圣经来做结束，那就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一章，第五节，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掌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。第六节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油膏滋润。那么你知道说圣灵就用以赛亚做祭司，他就查出以色列人通通是罪人，明白吗？当你真的看见没有一块地方，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说呢？他说没有收口，也没有缠裹，没有一处是完全。你看这是道道地地长满了大麻风，不是吗？感谢主，就在这一章，同样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。”你看那些这个有灾病的那个大麻风的，他的肉都是红的嘛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比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眼，比白如羊毛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以赛亚的启示。你用以赛亚第一章，你就能明白我们这些罪人是怎么蒙恩得救的。所以现在你再回到我们所读的圣经，我想是再清楚不过。我想你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下礼拜三我们还有两次，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礼拜三我们还要继续下去。我们低头为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只有用大麻风能够形容我们是怎样的人，但是我们何等恩典！的确，今天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，你要叫我们变成雪白。主啊，你只有你叫我们长大麻风能得救结晶，也只有你叫我们这些行尸走肉，主啊，能够经历死而复活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也仰望你，但愿借助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今天不止你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之后，主啊，你不止在我们耳垂上，不止在我们大拇指，在手跟脚上都抹上你的血，也抹上你的膏油。为了这个，我们不能不感谢你。你对我们的期待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。但这些话呢，说在我们的心坎里面，你真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为着你在利未记里面所隐藏的救恩，主啊，当你把它解开的时候，叫我们真看见我们罪虽然朱红，但是只有你能变成雪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